第267问，告解的时候故意瞒下大罪有什么不好？不单瞒下的罪得不到赦免，别的罪也不能赦免，而且还犯一个冒犯告解亵圣的大罪。故意瞒下大罪是对告解圣事的不尊重，因为告解圣事要求最基本的诚实和完全，是对耶稣所建立圣事的亵渎。这是变相的撒谎，以不完全的告明来冒充完全的告明，不仅不能得到罪过的赦免，反而又犯下了大罪，实在是极不明智的做法。补赎。第268问，补赎是什么？是在告解的时候，神父按每个人所犯的罪过所给予的一些善功和祈祷，为帮助办告解者更好修复因罪过所带来的伤害，弥补由罪而来的赞罚。通常补赎是很容易完成的，因为告解是为罪人赦罪并获得基督医治，不单为惩罚人。补赎通常是诵念一些祈祷文、圣经经文，或者是一些爱德善功。如果侵占或者盗取他人财物，就需要归还原物或者照价赔偿。若是损伤他人名誉，就需要恢复他人的名誉。补赎很容易完成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不能为忏悔者得到罪赦设置障碍，或者是难以克服的困难。如果司铎所给予的补赎对忏悔者有困难，忏悔者要提出来，让司铎给予更合适的补赎方式。我们所做的补赎是一种个人承诺的记号，要开始一个新生活。通过补赎善功，我们可以用身心灵的克己苦身与基督的苦难相结合，因为是基督真正的付出了代价，并为了我们赢得了宽恕。做补赎并不是赦罪的代价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代价可以获得和好圣事中的赦罪。我们不过是向天父献上小小的牺牲，好能参与基督一次而永远的祭献，好使我们也能像他一样。我们通过补赎表达出一个决定和态度，决心要在生活中彻底重新调整生活的方向，归向天主，停止犯罪，弃绝邪恶，使自己成为更加健康与成熟的天主儿女。第269问，神父为什么罚补赎？一，为补赎我们的罪过。二，为相帮我们改过迁善。我们所犯的罪过多数会损害别人的利益，所以有赔偿的责任。犯罪也损害我们自己与天主的和别人的关系，需要进行和好修复。赦罪之后并不勾销犯罪所带给人的紊乱后果，仍需要等待灵魂健康的全面恢复。补赎能够鼓励我们从犯罪的处境中更好地走出来，践行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。补赎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以及所带来的影响， 所以我们也要为此做出补赎，为更好的减少伤害。第270问，神父罚的补赎必定该做吗？必定该做，若能做而不做，必有罪。参考天主教法典981条。忏悔人要亲自完成司铎所给予的补赎，不能添加和减少，有忠实完成的严重义务。补赎不仅为获得罪赦是必须要做的，更是为了我们悔改的生活所不能缺少的。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犯的私言行为罪过负责任。况且，补赎都是针对每个人的境况，并不会有实践上的困难，实在是没有理由不做补赎。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十字架，赦免了我们所犯的罪过，我们理所应当要效法基督，为自己所犯的罪过做出补赎。在告解圣事中，司铎给予的是圣事性补赎，并赦免妥当告解者的部分赞罚。第271问，天主赦罪，不连罪罚一起赦吗？除了灵洗以外，平常单赦罪的永罚，不全赦罪的暂罚。约厄尔先知书2:12，至少现在，你们应全心归向我，禁食、哭泣、悲哀。罪罚是人犯罪之后的结果，并不是天主对人的惩罚。大罪导致的永罚会借着妥当办告解得到赦免，至于暂罚则由于人出于爱德的痛悔己罪程度给予一定的赦免。司铎诵念的赦罪经，天上的慈父因他圣子的死亡和复活使世界与他和好，由恩慈圣神赦免罪过，愿他藉着教会的服务宽恕你，赐你平安。我现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。第272问，什么是罪的暂罚？就是在世上或在炼狱里当做的补赎。暂罚使人对这个世界有不良的依恋，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归向天主的爱。暂罚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要背负的补赎，间接促使我们依靠天主。在炼狱中也是为了洁净人的暂罚，好使人全心地进入天国享永福。补赎如同是良药苦口，并不是惩罚。第273问，能有罚字可免我应做的补赎吗？有，一是没办告解发上等痛悔，二是常发爱天主的心情，三是真心爱仇人，四是专心得大赦。我们必须勉励耐心忍受种种的痛苦和磨难，把他们视为补赎罪过的圣宠，多行哀谨，多祈祷克己，来减少暂罚的影响，践行福音的教导。为了爱天主而痛悔己罪，妥当办告解， 宽恕别人对自己的伤害，都能够使我们获得天主的恩宠。教会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得大赦的方法，来获得暂罚的赦免。大赦，第274问，什么是大赦？就是圣教会用耶稣及主圣人的功劳，在告诫以外宽免罪的暂罚。参考天主教法典992条。大赦是人获得天主宽恕之后，所犯罪过所带来的暂罚，需要借着圣教会以其权力，将基督和圣人们的补赎宝藏，以特定的方式来给予满全教会规定条件的教友，赦免其全部和部分暂罚，鼓励教友做热心悔改和爱德的工作，特别是那些有助于加深信仰和对人类有益的善功。永罚是借着告诫圣事才予以赦免的。大赦并不赦罪，也不赦免永罚。大赦是赦免暂罚最容易的方法，也可以为炼狱灵魂的得救获得大赦的恩典。因为炼灵在炼狱中受的只是暂罚。参考天主教法典994条。第275问，要得大赦该做什么呢？该有得大赦的意愿，又该履行颁大赦者所指定的善功。颁赐大赦是圣教会的权柄，只有教宗和教会法律授权的人才有权颁赐大赦的恩典。想要获得大赦的教友，要按着颁赐大赦者的规定去践行相应的善功和祈祷，才能获得全大赦和有限大赦。为得全大赦，还要完成三个条件：办告诫、领圣体及按教宗意向诵念经文，还有弃绝任何犯罪的倾向。篇幅有限，有关大赦的具体相关事宜可以参考大赦手册、大赦宪章、天主教法典992-997条和附录一。圣体圣事，第276问，圣体圣事是什么？是圣教会中至尊至大的圣事，实在是无主耶稣的天主性、人性、灵魂、肉身、宝血全在饼酒行内隐藏着。若望福音6:54-57节，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，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，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，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。路加福音22:19-20节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，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。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。基督的体、血、灵性与神性真实的、本质的临在于面酒行中，作为人领的羊品和天路行粮。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临于此圣事内，他既是奉献者也是祭品， 教会是靠着圣体不断地成长和生存下去。因为圣体是恩宠的根源，礼仪庆祝的核心，信仰的中心，得救的保障。天主以此独一和无可比拟的圣事方式，整个的临在于饼酒心下，赐予我们无限的恩宠，实在是天主对我们的无比爱情。我们崇拜圣体的敬礼，领受圣体的生活，都是分享和回应天主对我们的爱。圣体圣事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恩宠，所以有从不同层面的称呼、意义。感恩礼、感恩祭、感恩祭典，是说这是向天主感恩的礼仪庆典和祭献。时间，主的晚餐，是因为这是主在受难前夕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举行的，借此让我们共享天上的羔羊盛宴。动作，掰饼，耶稣以主人的身份把祝福的饼掰开递给宗徒们。效果，共荣，也就是领圣体。在此圣事中，我们与基督共融合一，成为一个身体。礼仪，神圣的礼仪，教会的全部礼仪都集中在这件圣事上。祭献，神圣的祭献，也就是圣祭，这是救主基督的唯一祭献，也包括教会的奉献。结束语，神圣的弥撒，在礼仪结束时派遣教友在日常生活里实践天主的旨意。第277问，耶稣几时领了圣体圣事？耶稣在受难前夕的晚餐中立了圣体圣事。马窦福音26章26至28节，建立圣体圣事。耶稣基督在受难前夕的晚餐中，也就是周四晚上，举行了第一台弥撒，建立了圣体圣事，把它淋在饼酒形下的圣体圣血奉献给天主圣父后，分送宗徒们领受。他给了宗徒们和教会新礼仪，通过这礼仪，教会奉献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为所有时代的人获得救恩。为此，祝圣圣体圣血必须在弥撒中举行。弥撒是纪念耶稣的死亡与复活，以不流血的方式重演加尔瓦略山的祭献。